购买或咨询请洽408-915-6658 915-6658，你也可以上网购买，网址是 shopping.bayvoice.net， 节日期间有折扣促销，千万不要错过。爱自己爱家人，就从好睡眠开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俊。
今天呢，高杰和白俊先给大家带来一下市场的动态，以及呢今天公布的最重要的数据 CPI， 各方的一些反应，以及市场随之带来的巨大的变化。那同时呢，我们在后半段还是要去讲一下各国，以及呢今天比较有意思的消息。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下预告啊，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 FTX 呢，昨天我就在讲美国呢已经要引渡这位Bankman Sam 哈，那他呢他的罪名现在已经列出来了，而受此影响呢，币安等其他的一些和加密货币有关的这样的公司呢，今天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啊，大家都在往外抽钱。那么一会儿呢，这些详细的情况会给大家去详细的解读哈。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讲一下呢，几个高科技股啊，今天是非常的暴气啊，暴升是这样一个状态，那这个是不是能够持续哈、等等这些消息。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股市的动态。今天呢，在这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之后啊，整个的市场情绪是非常的乐观，因为呢数据的显示呢是11月的通胀啊是明显放缓，而且呢不管是 CPI 和核心 CPI 双双都比预期呢要低，所以呢整个的股市呢从数据出来之后股票直接是飙升，你看那个技术曲线的话呢几乎上面一个小尖峰啊，然后呢直接美债的殖利率呢是大幅的下降，同时呢这个大家就明显的知道哈、就是支持联储鸽派升息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呢今天的整个开盘的气势就是如虹，道琼啊一度是破了700点，能源股啊科技股啊急速是拉升，但是呢午盘之后呢这个追高买进的这个力道呢并不足，所以呢收幅涨幅呢又收缩，最终道琼斯是收涨了100点左右，涨幅是0.3%，收报在34108点左右。纳斯达克呢是上涨了1%，收在了11256点。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0.73%，收报在4019.65啊，又过了4000点的这个关口。费半呢今天继续保持上升的状态，涨幅1.52%，收报在2821.5。这是呢我们看到今天，昨天我们已经告诉给大家哈，基本上这个数字呢都会对市场带来很大的波动。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情绪是非常的欢乐。然后我们也知道从今天开始到明天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整个的联储已经是闭门会议。那么到明天下午呢，到底联储的升息将会如何，又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今天呢整个的科技股啊也是和利率密切相关的板块之一，所以呢它也是敏感，所以整个今天它是反弹啊，直接是跳涨的急先锋哈。我们看到呢今天基本上周二科技股呢是大幅都跑赢了美股的大盘，标普500指数像今年以来一直喋喋不休的 Facebook 的母公司还 Meta，它继续保持昨天上涨的趋势，今天呢直接涨了将近5%，4.74%啊。苹果呢今天也是上涨了0.68%。Google 哈 Alphabet 它也是上涨了2.45%， Netflix 呢也是上涨了1.64%哈，整个大型的科技公司呢盘出集体是暴力拉升，盘尾呢都是出现了回落，但是最终还是收涨的这样一个情况。芯片股哈也是今年呢是美股跌幅最大的板块之一，从昨天到今天都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包括呢纳斯达克哈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呢一度上涨幅度呢接近4%，最终呢是收在了1.09%。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带动整个市场巨大变化的 CPI 的整个的数据吧。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所公布的11月份的 CPI 的数据呢年增 7.1%。远远的低于预期 7.3%， 也低于呢前值的 7.7%。 核心的月增呢是 0.1%，也远远的低于预期值的0.3%，前值呢是0.4%。美国的核心 CPI 呢，现在看到的数字是，年增是6%，比好于低于预期值啊，预期值是6.1%，前值呢是6.3%，月增呢 CPI 是0.2%，预期值呢是0.3%，前值是0.3%。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嘛，双双哈低于预期，再度呢是超出预期，看来呢整个的美国的通胀放缓似乎呢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也是呢我们看到哈整个的今天的市场的基本上对这个反应的都是非常的高兴咯。那包括美联储哈周四它加息的50个基点这个大概率呢似乎呈上了一个成为这个板上钉钉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吧。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详细的数据，它为什么会明显的下降哈。这个报告当中呢可以看到分项当中汽油和二手车这些呢都是通胀的主要推手，那在11月份呢都是大幅的回落。但是呢波动比较大的食品的价格在11月的月增值呢还是0.5%，上个月呢是0.6%，略低啊，但是仍然呈现着上涨的这个趋势。能源的价格呢下降的环比哈是11月是下降了1.6%，上个月呢是1.8%的涨幅哈，那么这个呢是下降了，所以汽油呢价格环比哈就是单月下降了2%，低于前值上涨的4%，所以呢真的是在11月份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反转。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分项也可以看出来，像机票的价格呢月环比是下降了3%。前值呢是下降了1.1%哈，明显的下降。二手车的环比价格呢下降了2.9%，降幅呢比10月份的2.4%哈大，10月份降2.4%，11月份是2.9%。医疗服务行业呢11月份也是环比下降了0.7%，前值呢是下降0.6%。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今天这个数据呢出来之后，基本上巩固了市场哈对这个通胀预期值，所以呢这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这个 Fed Watch 的工具呢就显示美联储周四加息50个基点的大家压住的概率呢已经达到了80%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呢大概是20%。这个呢也是从各个这个压住的这个概率呢，他们包括明年的第一次的政策决议会议呢是2月1号，也看到呢他们是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了57.3%啊，市场是非常的乐观。而之前呢这一天呢压住明年2月1号呢加息呢25个基点呢只有35.1%，翻倍了啊，这个真的有那么乐观吗？我又要提出一个疑问哈，别忘了经济在衰退耶，那这个通胀真的是能够马上继续能够持续下去，挺有意思的。那个市场又会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再去聊哈。基本上呢，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一个数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 VIX 指数哈，这个也有把它叫做恐慌指数，就是期权交易所的波动概率这个指数，今天呢是暴跌了9.8%，现在达到了22.55点，这个呢已经是徘徊在今年2022年的低点了，平均哈，通常这个今年的平均值是25.8%，一般是这样一个数字，现在是22.55%。一般情况之下呢，就是有分析是说，它是在80%的情况之下呀，这个衡量标普500指数的期权成本的 VIX 指数，往往呢会和美国的三大股指走势相反。如果 VIX 指数呢多数处于下跌的情况之下呢，那就说明市场对标普500指数看涨的情绪不断的升温哈。那今天我们看到确实是再次和这个历史趋势呢比较相合啊，今天是暴跌哈，这是另外一个小的数据。那我也请白俊呢跟我们来去看一下，其实各方啊都对这个 CPI 的指数呢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我们来看一看各方对 CPI 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好的， 比如像 Blakely Financial Group， 他的首席投资官 Peter 就觉得啊，美联储即将结束加息，但是也将继续量化紧缩。他认为到明年重点会转移到长期承受更高资本成本和资产负债表减缩的经济后果上。另外像 Independent Advisor Alliance， 他的首席投资官 Chris， 他就认为市场已经亮起了年底反弹的绿灯。这是因为呢，鉴于今天早上公布的通胀数据好于预期，同比数据低于预期，而且呢，环比数据大幅放缓。所以除了美联储有更多的操作空间，投资者也会觉得要急于回补空头，多头就将发挥优势。LPL Financial 他的首席全球策略师 Quincy 他表示，我们今天看到的报告应该让鲍威尔的主鲍威尔有机会承认，就算通胀没有完全见顶，但是已经趋于平稳。 Glenmate 私人财富首席投资官 Jason 他认为呢，投资者应该小心，因为消费者通胀还远未达到美联储的价格稳定目标。他举了个例子啊，他说1970年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说明过早的宣布通胀胜利，这本身是存在风险的。他认为美联储可能需要在新一年里把货币政策保持在限制性的基础上，甚至可能要在明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才能确认通货膨胀是否已经被压制住了。另外呢，像还有巴克莱银行，它的全球通胀相关研究主管 Michael 他也表示，劳动力市场是导致工资增长的最后一站，因为现在劳动力市场很强势，而这可能会给通胀带来更多的压力。不过像 Capital Economics 它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 Paul 他就认为，随着抵押贷款利率上升，房屋销售下降，房地产市场疲软，那这有可能呢会放缓减轻通胀的压力，就是大家众说纷纭，
没有办法降得到的，永远是这样。同时呢，今天还包括美银呢，他们的调查呢，68%的基金经理认为未来的12个月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哈。这个数字呢已经比11月份的时候预计的77%已经是降低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68%，所以呢显示呢衰退的预期值呢仍然是比较高，但是出现了这么一个下滑，超过50%的基金经理预计呢美元将出现大幅的贬值哈，这也是从2006年5月份以来，从基金经理人哈他们从这个角度上呢去预计的。所以基本上像摩丹史丹利啊，他们的策略师高盛的策略师啊，他们在昨天发表报告，他认为呢多数美股哈公司的利润仍然面临着这样的压力，因为呢企业的盈利的前景呢是不好，基本上都是比较暗淡的。91%的基金经理都预计明年企业的利润增长将会恶化的，所以呢他认为企业的前景不乐观仍然是美股最大的这样的个风险。所以通胀能不能下去，企业能不能得利，包括呢地缘政治等等，这些因素都是对美国股市呢影响最大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有几个消息哈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 TikTok， 在我们湾区我们知道现在只有 TikTok 呢在招工哈，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招3000人。但是呢现在美国呢仍然哈在多州已经下令禁止政府设备呢使用 TikTok 之后，就在今天美国两党议员呢他们共同提出了一项新法案，希望呢在美国彻底的封杀 TikTok。他这个法案的名字叫做The Anti-Social CCP Act， 意思就是避免或者是禁止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网络监控、压制性审查以及演算法学习产生的国安威胁。由共和党参议员Marco Rubio Marco Rubio 和众议员民主党众议员哈三个人共同发起的。这个法案呢是明确将字节跳动 TikTok 列为法案的限制对象，除了中国以外呢还将阻止来自俄罗斯在内等政治对手国或者受这些国家影响的社交媒体呢在美国运营。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从川普时代到现在哈 TikTok 的这个疑虑哈始终是引起美国越来越大的这样的担心。 TikTok 方面，当然了，他说他们的数据都安全呐、啊，存在中国境外呀、啊，保证不会将美国的用户各自交给中国呀。但是呢，仍然哈得不到美方的这样的相信。包括美国的 FBI 的局长呢，最近也说非常担心中国政府透过 TikTok 对美国用户潜在的这样的影响。针对这个法案呢，今天 TikTok 的发言人呢，他是当然了，他会为自己的辩护啊，说令我们感到不安呐、啊，这是一项基于政治动机的法案呐、啊，等等的哈、啊，这是大家要去知道的。所以，其实相当多的 TikTok 呢，现在招人啊，如果是华人的话，可能也都会有一些阴影吧。其实现在整个美国的这个环境呢，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气氛。今天呢还有一个啊，就是中国疫情的方面。中国疫情方面呢，中国政府在考虑允许呢香港居民春节前免隔离前往中国，但是呢中国目前的疫情的情况并不乐观。今天呢我们看到它几乎出现药房 ICU 医院都是药房爆空，医院爆满的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呢网上流传在八宝山前它的那个火葬场前的路呢都停满了车哈、啊。所以呢整个的中国的疫情呢现在外界是非常的担忧。这一次像堤坝决口一样洪水大泄的情况之下呢，突然的全部放开，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发生医疗挤兑等等这些情况，以及呢会不会产生新的变种病毒，这是外界所观察的。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啊，那我们也看到呢今天随着 CPI 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公布之后，美国的汇率哈，就是美元指数呢是大幅的下跌。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美国的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二，美元指数从105.08大跌到103.56，跌幅达1.44%。欧元对美元从1.0525上涨到1.0672。收市时回落到1.0631，英镑对美元从1.2247上涨到1.2443，收盘于1.2360，美元对日元从最高价137.96下跌到最低134.64，收市价为135.52，美元对人民币跌到6.9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白俊。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白俊和 Max 还有高杰呢为大家带来一些个股的情况，之后呢会给大家去讲一下哈，这个FTX 破产之后呢，币安呢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被大幅度提款达到19亿美元啊，同时呢其他的一些事情呢也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哈，我们会把这些消息带给大家。还有呢美国的这个赤字啊现在是非常的高，我们一会儿呢也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我们首先呢去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哈，我想请您呢先给我们来点评一下这个高科技股。今天昨天和今天呢高科技因为对这个利率非常的敏感，那今天所公布的美国的CPI 的数值呢让整个的市场非常的欢乐，然后整个高科技股呢几乎是暴冲哈。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啊，它这种涨势能不能维持哈，能不能维持下去啊，你能不能从技术的层面呢可我们为我们来去解读一下。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个的这个高科技股呢我刚才提到了多家的公司哈都是涨得相当的亮丽，包括 Meta 呀等等啊，您能不能从您的技术角度给大家做个分析。
股票，我看纳斯达在纳斯达克100指数在一周内还是属于大涨势啊。
周内是涨势，
对对，在一周内是涨势。
好，那么
所以其他的你有什么具体的股票看吗？
具体的股票我们一会儿可以谈一谈一些具体的股票。我一会儿要谈一个特殊的哈，就是那个特斯拉的这个它呢是继续保持下跌的趋势哦。所以呢那你这一周之内的话，那等于说哈现在确实有这种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有这样的一部分的分析师，就是年底的这个反弹呢已经来了。今年的高科技股呢跌得非常的惨哈，那么这一股年末的这个反弹大概会是一个反弹涨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具体的股票还是要具体的公司去看。
我们先看一下，对，先看一下整个的这个科技板块。
科技板块，
哎，
我看纳斯达克指数在一周内它是涨，属于涨势了。至于能够涨到哪里，我们可以观望一下，观望在12000点。
12000点，纳斯达克现在是11256哈，那还有个哇，还有个700-800点的这样的上涨的空间吗？那如果真的能突破的话，那简直是我们这个 happy ending 哈，希望我们的这个年前呢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束。那这是纳斯达克，我们再看一下个股啦，那我们就看看比较有代表性的吧。那比如像 Google 今天呢涨了2.45%，哎，Alphabet。
Alphabet 我看在它其实还是属于跌势啊，只是讲一周内它是涨势，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它还是属于跌势。所以它在两年以上还是才会回到涨势了，所以它在一年内还是属于跌势的，但是一周内它是开始上涨。
OK。那 Netflix 呢？
Nasdaq 100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升趋势，我们看半年内也是开始走向上升趋势，但是我们看一年内还是属于跌势，两年以上才会回到涨势。
这是今天高科技股哈，所以可能这个年底呢有一个 happy ending， 我们不妨呢去看一看明天联储的会议啊，整个市场都在静默在等待，而且呢除了明天联储之外呢，是一个超级央行周，明天呢包括美股，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央行呢都将去陆续公布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央行政策哈，所以明天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天，大家注意观察。那么这个如果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呢还不错，如果是保持这个鹰派的话呢，那则是另外一个景象了，没有人有水晶球，所以呢大家都是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压住吧，你看看你怎么去布局，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接下来呢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 Tesla 哈， Tesla 呢这两天它是逆势的不断的在下跌，今天周二呢继续跌了 4.09%， 4.09%， 美股呢现在到了160.95块，它已经是触及了52周的这样的一个低点。当然了昨天和今天的分析呢都是啊担心中国的需求放缓呢，如果马斯克就在推特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呢，特斯拉的股票很可能就会持续的走低啊等等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我呢在推特上，我们知道这两天在推特上面呢就是马斯克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左派攻击的核心了，他也不断的在释放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挖底的消息。今天呢在这个推特上面所挖出来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其中他们要去封杀川普的时候，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工程师呢就跟他们讲，他说他从中国大陆来，他知道呢这样的一种封杀哈，对言论的封杀，他这是意味着什么，但是呢他这个声音已经被淹没掉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马斯克呀在这个推特上面他现在这个发力呢已经这次是代替了川普哈，成为了风暴的一个核心。接下来呢这件事情会发酵的很大，我们就不妨的再去观察哈。Tesla 呢昨天这个 Max 已经帮我们去看了，还是在跌，我记得昨天你说好像要跌到120左右对不对，现在是160，哎，还要继续往下走对吗？今天这么大涨它都还在往下跌。
对啊，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跌势。所以我们观察，可能观察也是在120多、130左右。
120、130左右啊。这个呢就是我看到推特上面有质疑啊，有人就在质疑，他说其实呢这里边是否哈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呢，他说特斯拉呢这种大跌呢对华尔街来讲并不有利哈， 但是为什么现在它能够就逆势能够跌得如此之厉害，真的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么原因吗？真的后面有也会有一些政治的力量吗？啊，这我只是提出问题哈，有各种的说法我就放到这儿，因为真的是我们在经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时代哈，我们就不妨的去观察这些。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件事情有您的看法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我们再看看接下来的其他的几个个股的情况。
好的 ，Max， 我今天看到除了科技股是全线上涨，有一些生物医药方面的股票也在上涨，比如像 mRNA 这个 Moderna， 它今天是上涨了19.63%。这一家公司 mRNA， 您对它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吗？
mRNA 啊，
是，现在它的股价是197.54块。
今天上涨的，今天它是暴涨的哦，这只股票暴涨了近20%哦。Moderna 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两年疫情啊，它真的是异军突起哈。然后呢，它今天是公布了一个实验性的个性化的叫黑色素瘤的疫苗。然后在中期实验当中呢，可能是与另外的一种叫做 Merck 的重点免疫药物合并使用的话，可以将皮肤癌复发或者死亡的风险呢比单独使用这个叫做 Keytruda 这个药呢，单独使用这个药的风险降低44%。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消息哈，直接拉升了Moderna 的这个股票代号 mRNA mRNA 今天它涨了19.63%呢。
Moderna 我看197.54元哦，它的交易价，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一年内其实它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的。如果是两年以上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这个的话，因为它一年内还是下跌的趋势嘛，所以看你的你 hold 的周期要多久啊。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那可能可能还可以再等一等。
现在是197，你觉得再等一等的话，那么可能进场的可能的这个位置大概在什么位置？
197我看你可能可以观察大概100左右。
100左右，哦天哪，那得拦腰斩半呢。
133也可以，133呢，观察133，然后下一个点是100。
哦，现在是197，将近200哈，那133啊，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可能的这种震荡哈，这是 Moderna 啊。
嗯，然后我们再看
它最高峰是449，所以是跌的蛮多的。
还可能再有这个震荡的可能性哈，那大家记住啊，这只股票，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您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听到不少听众朋友呢都希望 Max 呢您多给大家再讲的详细一点，光是大概的讲我这个半年呢，或者是五年一年呢，大家觉得不过瘾，所以您可以讲的再细节一点，好吧？好，我们再看第二只。
好，下一只是甲骨文。Oracle 它是在自己的报告里面说，受到基础设施和应用云业务的推动，它在第二财季收入有所增加。在盘前它的股价是上涨了2.5%，但是在收盘之后看到它的股价反而是整体下跌了0.89%。那就这家公司，您能不能在技术层面帮我们多做分析呢？
代号是 ORCL Oracle， 今天它也是跌了0.89%哈，也是逆势下跌的。
Oracle 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和半年内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上涨的趋势当然你很明显的它就是可以买就可以入场了，但是因为它在半年，我看在一年内啊，它还是下跌的趋势的，大概是两年以上啊，它才是回到上涨的趋势了，所以 所以如果你是你的投资取的那个时间呢、啊，你的持有力能够两年以上的话，当然就是可以投资的，没有问题啊，只定时定额啊，定时定额是最好的啊，那你就不用去管它那个股价，因为股价上上下下其实谁也说不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比较理性的位置，它是可以它是可以你在如果当然如果你要等到比较好的价位的话，因为有时候可能还等不到嘛，对不对？虽然它是下跌的趋势，有时候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等到比较好的价位，可能在60块左右，62块左右，那可能有时候它可能没有到62块它就往上冲了所以这个都是有可能啊，所以只能说观察了，要因为投资就是要耐心去等待啊，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在等待啊。
嗯，现在是80.56块啊，可能还有在60块钱的可能性哈，探到那个你就可以入场了，或者呢您可以再去看，但是如果长期的话呢我们的 Max 呢给大家是这只股票是值得买进的哈。那咱们再看另外一只股票。
好，下一只 SeaChange International SEAC， 它是在报告里面说在服务增长的推动下第三季度收入有所增加，盘前股价就已经上涨了4.8%了，在收盘之后股价上涨了11.73%，而且在盘后呢收盘之后还有小幅的继续上涨。这一只股票 Max 您有什么分析？
SEAC 现在是4.8美元。
对。
哦。他这间公司我看长期来说他都是下跌的趋势。
还有下跌空间。
对，半年一年五年以上都是下跌趋势了，基本上他。当然它下跌空间其实也有限嘛，它都4.8了，它的那个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开始上涨了，所以当然如果都已经它最高的股价是去到差不多61块61块都已经跌到4.8了，所以那基本上只要公司不破产没有倒，那基本上应该算是很便宜了。只是他能不能够再回来就是很难说的，因为我们要几时能够再回来也是很难说的，因为我看他在过去的10多年基本上他都是盘旋在这大概10块左右的位置。
好，这
所以当然这个从投机的角度来说，你就不反正都4.8了，你可能可以试一试了，如果少少钱的话，可是如果投资的角度来说，它就是那可能可以忽略掉了。
好的，那我们再看下一只Joanne，它的代号是 JOAN。这一家零售商是停止了派息，而且表示在季度销售额下降并且转为净亏损后将会削减成本。它的股价在今天是下跌了9.34%，现在每股3.98块，也是看上去股价不算高。您觉得这一家它还有没有反弹的可能呢？
Joanne 3.98美元现在交易价，我看它基本上整体来说都是下跌趋势了，无论是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5年内、5年以上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它还没有看到底。它最高是去到16.92美元了，
对，
现在是3.98，所以它还是下跌趋势，所以它还没有看到底。
是，所以就是这家和刚才那个 SeaChange 虽然说看上去股价很便宜，但是入场还是要慎重，是吧？
主任，这是
入场那基本上是我的话应该就避开了。
嗯，卷燕这是老牌子的一个连锁店了，那整个的那里边针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都是女性啦，然后现在这种市场情况之下谁还去做那样的，那里边很多这个它这个特色越来越不明显了，所以比较从现在看到我们越来越看到它这个生意哈，它不得不去要关店呐、啊，要去裁员呐、啊、等等的。哎，传统行业已经被冲击的非常非常厉害了，这又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再请这个 Max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雷神呢。雷神呢是在今天哈，他是宣布呢将批准了60亿美元回购他的股票。他今天呢是收红的，涨了0.32%哈，他每股现在是99.87元。啊，我们来请 Max 来看一下雷神技术。
雷神技术它的英文是 Raytheon 的。
对。
RTX 对，这一家它是仅次于波音的世界第二大航空航天的防务企业，所以不知道这一家它这么有实力，您对它的股票有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层面的分析呢？
总体上RTX 它现在是99.89元的交易价，但是我看它整体上是上涨的趋势啊，整体上是上涨的趋势，能够上到多少就测不到了，因为这个就很难说。但是肯定它价格还是会来回震荡，因为它最低也是曾经有去过25块，大概25块多左右啊，所以它的波动也是蛮大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上涨的趋势了，在短期、中期、长期来说。所以要投资的话，当然除了定时定额是比较好的方法了。当然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你要找到比较好的价位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大概53块左右。
53块左右，好，现在是99.89元。那刚才我们看的这个是它是一个航空航天相关的领域的股票。那接下来再请 Max 帮我们看一只做巴士的制造商，它的股票蓝鸟 Bluebird。 这一家它公布啊说第三财季的亏损更大了，在盘前股价就已经下跌了 3.4%， 收盘的时候下跌了 16.68%。 这一家 BLBD Bluebird， 您对它有什么看法？
Bluebird 现在股价是8.18元。我们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在一年，我们看更长时间了，一年、五年或五年以上了，它都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在短期内是上升趋势，但是长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就是说长期投资它可能就不是很合适。它最高股价曾经有去到115.36元，它现在是属于比较偏低的低点了。 OK， 如果可以如果真的要的话可以再观察了，但是短期内可能它那可能要再看一看，再观察。
还有另外一家呢是Pinterest， 代号是 PINS。 今天呢它是也是飙高啊，将近12%哦，它现在每股是26.42元。它呢是代号是 PINS， 它是 Peter Sandler 研判哈，他说这家公司呢可能会受益于改善的广告产品和扩大的市占有率，所以呢将这只股票的评级呢上调到增持。Pinterest 呢这个是一个在网上就分享就是分享图片哈，这个那种 image， 或者是呢做一些这个反正一个 social media 吧，就是这么一个软件公司。那它呢今天是大涨的，已经评为增持。那 Max 你怎么看
Pinterest 26.42元它的交易价？我看它最高是曾经是去到84.00元的那个交易价，所以我们看它 它在长期来说的话，它是属于历史的比较低点了。当然它的历史也没有很久啊，是2019年开始嘛。我这里看到数据是2019年开始，所以可能可以观察大概13块左右美元。
啊 ,13 块。
但是在短13块左右，但是在短期内它是上涨，已经是上涨的趋势了。
嗯。
也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上涨的趋势了。
嗯，对，它的总部呢就在我们旧金山内。
但是因为它一年内五年内它 一年内它其实还是下跌趋势的，所以其实还是要再观察的。对，
嗯哼，好的，我们这是今天的个股的哈一些分析的情况。那我们呢就稍事休息哈，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接下来带来这个 FTX 和币安整个数字货币相关的一些情况。还有呢，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和我们加州就在 Livermore 啊，美国的能源部呢公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那这个呢恰恰就是来自于我们实验室就在我们加州这个地方，就是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研究了50年，也许呢在人类的未来会改变一个能源的形式。那我也会把这个消息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在这个消息正式给大家讲之前哈，新闻故事之前，我要跟白俊呢聊一聊刚才说的这个什么银泉哈，这个沙尔这个过滤器的这样一个东西。高杰呢在年底之前要跟大家强烈推荐这一款这个花洒。因为我自己是我们先用的吧，每次我们要给大家卖什么东西我们都自己先去尝试一下。那我知道，但是很有意思的呢就是我在我的家里头呢放了这个花洒，我到我家来住的朋友他们是不知道的，结果呢他们去用了这个花洒呢，他们说了这样的一个反馈。好，那白俊呢跟我们来讲一讲。
现在天气降温啊，虽然说咱们湾区其实算是比较温暖，但实话实说，每次洗澡之前也是要做很充足的心理准备，慢慢的去试探那个水。不过当时我去高杰家里去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水很舒服，它的雾化让你会觉得很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女孩子嘛，总是想要皮肤好一点，光滑一点，洗完之后就觉得皮肤摸起来手感很好。那当时就觉得不错，可能是湾区水质不错，因为我其实是刚到湾区。后来就发现好像不是湾区水质的事儿，因为用普通的那个水龙头并没有这个效果。然后又过了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在偶然的时候聊起来这个花洒，然后那个时候高姐就跟我们说，这其实是一个除氯的，而且除什么三氯甲烷除氯的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喷头。就问了一下它的产地是哪儿，是美国产的还是哪儿，然后就说是台湾产的。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西是其实是相当靠得住的，一个是那边民风比较好，而且那么多年了购买台湾的产品也一向来是，尤其在这种保健方面食品方面是比较安全，信得过的。
你自己使的感觉皮肤如何？
哎，自己使真的摸上去很好摸。
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呢，我为什么今天就想着给大家讲这件事儿哈，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我们都没提嘛，他去用了就说，哎，他说你们家这花洒很有意思啊，他们还有这么细腻的，然后他的皮肤使起来好舒服，他说好几次想问你没好意思开口。那么结果呢就是那天无意之中聊起来之后，哎，我也很有感受哈，就是很多的产品好产品不是不用你说我好我好我真好，它真的好，你用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对于一些皮肤瘙痒啊，或者有些皮肤不太好啊，你洗完澡了你仍然觉得皮肤干啊，有点痒，然后呢有皮，哎，你用了这个之后呢就没有这种感觉。还有呢，我觉得用了这个除氯的这个呢也不那么特别明显的掉头发，这个呢也可以大家去试试看。所以呢如果要是送礼物的话，有家里有小 baby 啊，或者有老年人有皮肤瘙痒啊，你皮肤不太好啊，或者是女孩子哈想做护肤啊，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明显。在这呢在这里跟大家强烈的推荐一下啊，马上到 Christmas 了，
现在就有一盒在我包里呢。
已经要买一个回去了啊，这是我们已经首先的亲朋好友开始推荐了啊。那我们的这个 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寻找，用中文打美好生活小铺哈，就可以给您寄到家里，或者呢打咨询电话408-915-6658 915-6658。在这个如果要是几个朋友一起买的话呢，过年还有一个打折，赶快吧去咨询我们这个电话哈，408-915-6658。这刚才听到广告了，我就想起来说，要不每天咣咣咣咣的这说着新闻啊，都已经忘了去说大家这些好产品互相推荐了。好，抓紧时间，我们接下来赶快说一说吧。FTX 的创始人 Bankman 啊 ，Fried 这个家伙哈、啊，已经在巴哈马被捕了，现在面临的刑事指控，美国要引渡他，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呢？
哎呀，这个罪名，他将面临美国联邦调查官提出的八项刑事起诉，还有 SEC 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的民事起诉。这八项刑事起诉的罪名就包括共谋实施证券欺诈和电汇欺诈。起诉书还指控说他挪用客户存款，而且用这些存款去支付他的对冲基金 Alameda Research 的费用和债务，这一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析过。而且呢 Bankman-Fried 还因为跟别人合谋向候选人和政治委员会提供超过联邦捐款限额的竞选捐款，因而他被控违反竞选财务规定。而且在那个起诉书里面 Bankman-Fried 是唯一一个被点名出来的被告。
这是他的罪状哈。那以前我们提到过，这是非常年轻的哈，在30左右岁这么个年轻人，他和他的女朋友可是闯了弥天的大祸。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呢，这里边真的出现一些有意的欺诈，几乎就是不受监管，没有制度。那他的父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斯坦福的大学教授现在呢我们听到呢，据说啊斯坦福大学教授呢已经先给他们就把这个工作都先停了，这带来的影响真的是太恶劣了除了这个之外呢， FTX 它所带来的这种币圈的这种震荡啊仍然在持续当中。我刚才提到了哈，这是一波一波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波，把它抓捕罪名，这是又一波新的冲击波。结果呢，币安这是也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已经登记了哈，现在19亿美元都在往外取钱了。他们呢现在已经是表示呢暂时停止哈提领这个USDC 的稳定币。那么也是可以说哈，就是大家都在担心交易所可能任意的甚至是肆意的挥霍这个用户的资金。这个呢也是哈，它这个币安呢，它在24小时流出的加密货币呢已经超过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所，几乎呢是排在第二位的交易货币叫 Bitfinex 的18倍哈，就是19亿呢是大概是另第二位的提款的18倍。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你不仅是 FTX 我们不信任你，现在呢连最大的加密货币的这个币安投资人也对他的信任呢都是在流失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就是很多人都在非常的谨慎，就着急呢赶快把自己的钱或者把自己的币呢赶快拿出来。虽然呢他的创始人赵长鹏，这是加拿大的一个华裔啊，这也是最成功的币圈的一位年轻人，他呢就是在推特上发文呢说我对我的币安很有信心呐。然后呢他说今天呢他提款规模已经达到了11.4亿美元。他还不是说啊，他说是11.4，但是我刚才提到的呢是19亿啊，19亿那个是更加准确的啊。他呢是今天就是这两天呢，就是有一个消息，有说外界呢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监管风暴的焦点呢都移到了币安身上，说美国的检察官正在考虑呢对币安以及赵长鹏等高层发起可能涉及洗钱的刑事指控。这个人之前是在大陆的。我们继续观察吧。他们这个调查呢已经早在2018年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整个哈这一个币圈的连锁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恐怕还会在持续当中。我们知道呢除了币安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WeWorks 对也受到了影响。
它受到的影响还不小，它计划是要关闭美国的40个办公地点。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其实是短期租给那些办公人员和小公司、大小公司，但是它自己身上背负着长达15年的长期的租约，而且它现在债务就超过30亿美元，等于说是它现在是缺口非常的大，在曾经很庞大的这个现金储备完全用完之前，它必须得实现扭亏为盈。 只不过呢，这个美联储为了抗击通货膨胀做的这些努力，加息什么的，可能反而对他来说是个反作用。那他的首席执行官倒是挺乐观的，他说即使入住率下降10%，公司也能够撑过明年。目标也是定的比较的低哈，能撑过明年就挺好，不过还是要关闭其中的40家了。另外，它的股价今年下跌超过70%，截至周一 ，WeWork 债券的交易价格为面值48美分，低于1月份的97美分。那在它客户里面占很大份额的是这个科技行业，这个行业裁员很多，裁员激增啊，所以对于它来说也是损失了很多客户。当然也有人认为了，因为他给客户提供的这个租约很短，所以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许就有公司觉得，哎呀，长期租约我风险太大，那我就不如去 WeWork 短租一个办公地点，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绝地逢生的机会对于他来说。
我们在加州啊，现在呢整个的商业市场全都不是很好，加州现在也允许啊，把这些一些commercial 的 building 呢 parking lot 呢变成居民啊居民住宅，这些呢都是整个全美的一个大的趋势。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了这么多的消息，希望呢能够对您对整个金融市场的了解呢有所帮助。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